人类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门密要第25堂课的内容。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呢，也是在于第七品，就是今天开始学习观三相品了。三相的话，主要指的是身住灭三相，就是有为法的这个法相。那么这个观三相品啊，第七品的内容，它还是处在哪一个位置呢？这个科判还有它的框架，还需要再一次的跟大家理一下，是吧？那我们前面呢，就是在宣说，主要是讲到其他特法的时候，就讲了五个大的方面。第一呢，是抉择法我空性；第二是抉择呢人我空性；第三抉择有时法为空性；第四是抉择时间为空性；第五个方面呢，抉择轮回为空性。那么在这五个大的科判当中呢，现在还是学习到的是第一部分，抉择法我空性的内容。抉择法我空性里面呢，它分为破法我之自性和破法我之能力。那么在破法我自性的这个位置当中啊，就是前面破了第三品观处，然后第四品呢这个破五蕴，以及呢第五品的话就是破这个戒，破这个六戒。这三部分呢都已经宣讲完了，那下面的话就是在分析破法我的这个能力。什么叫破法我之能力呢？主要是说对方他程序呢，比如说燃燃者是存在的，就是这个烦恼和具烦恼者呢，这个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我应该法我应该是存在的，就是这一切的万法应该是存在的。其实法我的意思啊，它也指的是一切万法。人我呢，主要是从我们自相续所设的这一部分来说，就是普德伽罗人我啊，人我执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他就认为有为法的这个三相存在，所以说呢，法我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对方所安立的一种能力的根据。那对方以呢有为法的这个三相啊，生住灭三相的法相存在，所以说一切有为法不可能是空性的，他有他自己的体。这一点的话，在佛经的教证当中也有所说明，所以对于中观中呢，他认为说，有为法呢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包括这个有为法本身是空性的，就很难以理解，是从这个方面呢来做的分析。那我们下面的话，首先看一下啊，观察这个本品的这个有为法的三种法相呢，主要指的是生住灭。其实生住灭的话，它总体上也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一个概念。它是从一个不管是气世界也好，情世界也好，整体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说它是有这个三相存在，还有生住灭三相存在。其实如果说我们从细无常的角度，大家都是学过前行的，对吧？那大圆满前行呢，虽然它一方面在讲寿命无常的时候，从七个方面也是讲到整体的这个七情世界啊，有情无情，这些都是无常的自性，但它也里面涉及到了就是细无常的部分，就是说一切法呢，其实从它自身的这个本体上来看，它本性都是呢生而寂灭，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自性啊，丝毫的安住都不可得。那我们总体说到这个生住灭呢，它是从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方面，但是确实也很精准的描述了有为法的这种特征。另外一方面也是属于我们世间人呢比较容易接纳的。你像比如说我们觉得任何一个法，你就比如说面前的这些电脑也好，杯子也好，它有它最初的产生，对吧？然后中间呢，我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叫做安住。那到最后的话，有一天它坏掉了。不能再用了，这就是它的灭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法已经这个毁灭了，已经呢彻底坏掉了。那从我们有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从有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 PPT 上放的这个长段戒呢，就是因为上是在音频里面提到了一点，但是这个我准备在最后讲，就是这堂课辅导完了之后稍微给大家补充一点点这方面的这个概念，你们以后的话也都能学得到，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 从有情法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这些有情识的，不管是人也好，旁生也好，啊，他也就他最初的这个出身，然后呢，有他整个这样的，像人类的话，就是人生几十年的这个安住期，到了最后人死了，那么他就幻灭了，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一般我们按照这个居舍论的观点呢，一切法的话，它包括在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嗯，可能对于这个方面啊，是不是也需要再，请待会儿也再补充一下啊？有为法、无为法，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有时法、无时法，好像这些都，觉得这个界定的界限啊，有些初学的道友的话，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有为法呢，它有三个特征啊，总体上啊，就是它的这种它的一个特色吧。第一个呢是由因缘而生，就是众多因缘聚合之后，它能够产生的，这个是有为法一个很大的特色。第二个的话，必定是无常的本性，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本性，所以是有为法的特色。第三个呢，具有生住灭的三相啊，具有生住灭三相。比如说呢，它是属于呢无蕴所摄的这些法啊，属于无蕴所摄的法。当然，这三个法相呢，是我们说通常来说，有为法的话，都具有这方三方面的特征。但是有一些的时候啊，你像待会我们再解释有时无时呢，从某一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就符合其中的一种条件，比如说依靠因缘来生，依靠观带的这种因缘而生，它有时候也会列在有为法的法相当中啊，有为法的范围当中。但是呢，这个法的话啊，这个却没有具备这个生住灭的特色呀，没有具备真正的无常性，这个也是有的。待会我们再举例子。那再看无为法的话，就是反方面的，第一个非由因缘而生。第二个常有，其实这个常有不是指的我们现在中观宗所破持的这个自性实有的意思，就是它跟它那种刹那生灭的或者是粗大的这些无常对比起来的话，无为法的话它是没有这些无常的特色的，没有这种你像我们人类如果从粗大的角度呢，从新生儿到后面长成青少年，再长成壮年啊，再到后面老年，它有一个逐渐的旺盛，以及到后面又开始衰败的这个过程，它就一直是无常变化的，对吧？我们自己看一下自己这个几十年前的照片，也会感慨呢，这个岁月无常啊，这个岁月像刀子一样的在自己的脸上刻了一刀又一刀的皱纹，怎么抹也抹不掉的。人他是会有变化的，像这种的这个变化无常性呢，作为无为法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安立为是常有，而不是指的中观宗所破的自性实有的意思。当然呢，如果对方宗派，你像我们学习到这些法相的时候呢，你像小乘行人他就执着三种无为法呢是自性实有。这堂课呢，无为法倒是不破，主要破的是有为，但是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会破的小乘执着的这个三种无为法实有的这个观点。那种呢是所谓常有和无常，其实呢主要是众生相续当中的一个认知和它的这个执着点。那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无为法的常有，并不是指的是自性实有的意思，而是指的是它没有无常的变化相。你就像虚空，它没有生住灭的相，它不是因缘聚合而生，它也不可能有这种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之相，这个角度安立为是常有。那第三个方面就是不具有生住灭三相的法。那按照小乘的观点呢，它主要包括了觉则灭、非觉则灭和虚空三个法。如果按照大乘的这个阿毗达摩的话，就是说具有八种无为法。这些呢法相的名词概念稍许的跟大家呢做一些解释也是可以的。一个方面啊，我们今天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这边呢准备的资料还是少了一点啊，不要紧啊，我们先从口头上先交流一下。第一个方面呢跟大家稍稍的解释一点点，就是有些道友觉得我现在接触到了有几个概念了，有时法、无时法，有为法、无为法。那这四种法的话，毕竟名词也不相同，它肯定角度也是有不相同的，对吧？那它是怎么样来安立的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啊，就是说今天所讲的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 有为法刚才的这个相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那么有实法的这个相的话，它其实它的范围是决定在有为法的范围当中啊，有为法的范围当中。那么这个有实法呢，在我们你们以后会学习到的《中观庄严论》的这一部论点当中呢，其实它也有很明确的宣说，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一种特色呢？就是说具有自相。在名言当中会起到它的功用性，而且呢体性也是啊，就是说具有这种它生住灭的相也是有的，刹那生啊寂灭的这个无常性也是有的，然后的话就会起功用啊，起功用的这个方面。所以有的时候啊，说到这个有为法和无实法有为法和有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在大部分的层面上这两个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呢在有一些角度，就是因为有为法它的范围要再广一点，你像这个有为法有一个条件，这里大家看到了，不是说是由因缘而生吗？这个因缘而生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那么只是具足这一种法相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列入在有为法的范围当中。你就比如说这个无实法，刚才我们说的有实和无实，一般情况下这个有实和无实呢，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遣除了有实法呢，所案例它的这个反面就是无实。比如说瓶子它是有实法，对吧，它是个很明确，它是一个有实法，它具有这个就是因缘造作，这个条件肯定是有的，然后它起功用，它具有真正的自相，因为瓶子的话它是可以装水的，对吧，这些都是符合有实法的这种特征。那么无瓶就是无实法，就是遣除有实之后的它的反面。一般呢我们有的时候把无实法从这个角度上案例。如果说这个无实法，其实在前面的课里面是哪堂课就说这个无实是观待有实而生，它是属于观待生，那么也是在因缘而生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有实法和无实法全部都放在有为法的范围当中。但是这只是呢从这一个角度啊，从这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是从呢无实法是观待有实法而假立的，它也属于是缘起假立之法，所以也是属于在缘起生的范围，当然不是因生果的那种生哈，它是属于缘起假立的啊，观待有实而假立存在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角度上的话也会把它安立在有为法的范围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无实法的话，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像石女儿啊龟毛兔脚啊，我们有时候把这个也叫做无实法。像这种无实法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直接把它安立在无为法的范围当中。那无为法刚才大家也看到它的法相了，对吧，其实这个无为法怎么说呢，它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安立。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无为法它也是观待有为而生的。你像我们刚才讲经里面所中论密要当中所介绍的有为无为的几个特征，就是有为法有的特征无为法都没有，对吧，它是它的反面。这个明显的其实也就是一种观待的，就是有为的这个反面安立的这个无为法，安立的这种无为法。那还有的话就是作为真正的大乘宗才有的啊，大乘的观点才真正具有的。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如来藏光明你像这个法性法界，它是属于一种超越了有为法无为法有实法无实法的这样的一个大无为法的自信。你们下一周有些道友呢虽然不能够在网上直接听，但是呢事后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听取呢上师波切讲的这个录音啊，就下周我们有机会呢大家都有这个福报可以学习宝性论。那个里面呢就讲到了如来藏光明，它实际上就是远离了一切的观待超越了所有的这种观待二取的那些对立面的这些法的真实的这种大无为法的本体。这个呢是大乘宗才会有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这个大无为法。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话，这个有为法无为法的话涉及不到这个大无为法的那个层面，它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从观待的角度来讲的。那当然了，这个作为这个无为法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用那个虚空的这种比喻呢来描述它，因为虚空的话它不是因缘生啊，远离生住灭呐、是不受这种无常性啊，它不可能有坏灭呐、这些方面啊、但是虚空也不可能有一个自体存在嘛，这一些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无为法的特征。那毕竟提到了一些概念啊，可能道友们说这堂课虽然破的是有为法，但是这里提到的这个小乘所程序的三种无为法，觉则灭、非则灭和虚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大乘所提到的八种无为法又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其实这些法相的名词概念呢倒是也好懂啊，你们有时候在网上呢搜一搜的话也都能搜得到。那我们说的这个比较通俗一点啊，比如说抉择灭，抉择呢实际上它是有一种智慧拣择的意思，通过智慧拣择的力量而灭除了烦恼。其实小乘啊，他抉择到就是以他的这种智慧，他不是也要证悟这个人我空的智慧吗？那证悟的这种这种有依靠这种人我空的智慧力量而抉择呢，最终呢将这自相续的这些贪嗔烦恼呢灭尽的这个抉择灭啊，以智慧拣择而灭除烦恼，这个的话其实就叫做这个抉择灭的含义啊，抉择灭的含义。那么它换句话啊，以前大家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些这个什么异熟果啊、等流果呀、增上果啊、适用果，还有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叫离系果，就是远离一切系缚的意思。其实这个抉择灭的话，它就可以属于在离系果的范围当中，因为呢，它已经灭尽了烦恼，可以使得修行人在不会流转在三有当中去感受痛苦，这个的话，它都是相关带的。再换句话来说呢，其实这个抉择灭的这样的这种力量的话，相当于是小乘的这种道地乃至于灭地的这个自信啊，灭地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它就是烦恼灭尽的话才不会起现了，是这样。那么这个非抉择灭就是指的是它仅仅是因为诸多因缘不具全而不可能产生的这个不可能升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非则呢，就是意思它不是依靠智慧拣择而灭掉的某法，而是呢它天性上就因为因缘不具全。我举一个例子就特别好懂，其实非则灭很好懂。你比如说雪山上面不长玫瑰，而雪山上面是有可能长雪莲花的，但是玫瑰花那这种娇嫩的花，在这个高寒地区啊，在这个出满雪山的一个环境是怎么都生不出来的，这一点大家好理解吧？那如果这一点好懂的话，那么既然说雪山上不长玫瑰，为什么不长呢？很多道友说，那当然了，它因缘不具足，它适合玫瑰花生长的阳光，温度，还有主要是这个阳光，主要是个温度的问题啊，还有水土啊什么的这些呢，也诸多因缘呢不聚合，所以说。在雪山上的话是永远不可能长出一朵玫瑰花的，这个就叫做因缘不具足而不可能产生。那么小乘有不宗的话也会认为它是一种，它叫做非抉择灭，也是把它安立在是一种这个无为法的那个状态当中，因为它永远不生啊，也是安立在一个无为法的状态当中。那么还有的话就说到虚空，虚空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吧？就我们说呢，其实这个虚空它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概念，但是小乘有不宗，其实它执着虚空实有。以后我们碰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对我们前面啊，这也说起来，按理说都是破果的。前面在破那个六界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破的是空界，就认为虚空实有的话，其实它是不合理的，是吧？是从这个，它的这个法相实相的方面来进行抉择的。那么这是小乘讲到的三种无为法，如果是大乘的话，就说到在大乘的居士文当中提到的八种无为法呢，它就是多了几个在刚才的这三种的基础之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受想灭，受想灭的话，其实就是处在一种 远离受想，不现行一切心心所的这样的一个灭尽定当中，所以它也是属于呢在这个远离系缚的那个范围当中。你像阿罗汉，他最终成就阿罗汉果之后啊，入于无余涅槃的时候，其实就入的是这个这样的这种灭尽受想的这样的灭尽定，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不动的话，其实只要指的是色界的这个第四禁律禅定。第四禁律禅定，因为在这个当中呢，它也是远离了一切的寻思啊等等这些这个粗细的分别，那么也是呢属于是在这个被大乘界定为是在这个无为法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那最后的三种呢，就是说到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和无记法真如呢，因为这些只是给大家暂时讲的概念啊，所以道友们呢，如果是想了解的话，也就听听过过耳音。那么其实跟本堂课的真实的破法的内容不是特别的相关，所以呢没听懂也就没听懂，这个不起到任何的障碍。你们永远要记住，学习中观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思辨力，而是为了让你的心真正的最后落在万法呢，一切万法是空性，名言当中只有一个如梦如幻的不时有的显现的这样的境界，这个才能够对治自己的烦恼。如果这一点没有一个感受啊，说长期学也没有什么感受，只是处在呢这个一直在寻思一些更多的法相名词啊，更多的思辨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是长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是有点问题的，还是有点问题的。那我们最终的落脚点不是在于想增上自己的思辨能力，主要呢是为了落在确实呢能够相似的感受到它空性的这个力量，并且的话以此呢能够对真实密法的这个大等境的见解呢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种认知啊。这个本来也是呢我咱们密法班呢这个开设中观辅导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一点上啊，那有的时候觉得什么都给大家不解释的话，好像呢道友们也觉得碰到这些法相名词我根本就不懂怎么办呢。那有的时候呢解释的这个详细了一点之后呢，好像又引发出很多人的一些分别念的话，这个倒就不是我们最初的本意了啊。其实这些呢你们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这不用特别纠结说啊我到哪本书上去看，只要在网上一搜，你打出这些关键词，比如说八种违法，它能冒出很多来，都是经教里面摘抄出来的这个意义。还有一些呢就是各地的藏地或者汉地啊，很多汉地的法师呢就是做相应的一些解释，都是很到位的，所以这个了解的途径都是有，关键看大家呢有兴趣的就去了解，没有兴趣的其实不了解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和无记法真如，其实呢这个真如的意思呢就指的是空性的意思，那么它这里的意思就指的抉择的不管是善法还是不善法还是无记法，它的自本体其实都是空性的意义其实呢都是这个空性的这样的一个体，从这个角度的话来案例为呢是这个无为法的这个特色。当然这种观点确确实实也只有大乘当中才有小乘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理解的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所以说呢这个上师本身对这个方面没做广讲，是因为我们这一品的话主要破的是有为三相，所以无为法的这方面只是略略提及，我们在后面有机会的时候呢还会相应的去破斥这个就是觉则灭、非觉则灭还有虚空本身不存在在后面的论点中以及呢有一些品书当中呢还是可以涉及到这个呢，慢慢的来学。那我们再看一下小乘宗他承许有为法呢，就是他认为一切万法空性是不对的，对吧？那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呢佛陀曾经亲口讲过这个一切万法可以涵括在有为法无为法当中，那有为法呢它的法相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无为法呢它的法相是如何如何的，所以小乘呢他还是这句话，他以佛经教证作为依据来否认大乘中观宗认为一切万法空性的观点。思路上面先把对方的这个角度搞清楚，就是小乘行人他第一个理由，他以呢佛经佛陀曾经亲口宣说有为法的法相等，以这个佛经作为校正 作为依据啊，这个佛经的校正作为依据来认定啊，一切办法不可能都是空性的，不管是有为还是无为，那是这样的，来否认大乘所说的这个法般若。那第二个方面的话，看在这里啊，上师这里也讲了，其实不以较真啊，仅仅以生活中的限量，对方也认为可以证实身住灭。比如说我眼前的这个珠子，它最开始有它的产生，然后中间呢，它称这个房梁的阶段都是它的安住期，到最后的话，珠子朽了、坏灭了，这个是它的毁灭。那么我们不要说是用佛经校正来说明了，只是在生活当中用限量键，就是用我们的眼根限量键呢，也可以证实呢身住灭是存在的呀。所以说你们中观宗说身住灭呢也是空性的，一切有为法呢都是空性的，这种意义呢实在是不合理，那有违佛经的校正，也有违名言的限量啊，这是对方的这个主要的观点，它的落脚点。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来看一下整个三相品当中它的科判的思路，也一样的分了两大科判，第一个是以理证广说，第二呢是以校正总结。那在以理证广说当中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遮破有为法，第二呢是遮破无为法啊，就是有为法破除了与它相关带的无为法，其实也可以自然破除。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遮止与圣教相违。这是与圣教相违。那再说到呢，遮破有为法的这一点啊，这个三相品的内容还是比较多，它里面有好几堂课啊，好几堂课。但是呢，真正理解起来的话，不是特别困难。它的思辨的话，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第二品学过之后的话，后面的这些品述里面，可能很难遇到让你们特别特别纠结的问题啊。应该大家这个思路呢，就会觉得比较好理解。等到以后你们再学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啊，趁着中间休息的这个阶段呢，再返回去看一下第二品呢，可能就不会觉得像最开始前段时间我们学的时候，整个人呢都是晕晕的，一直坐在飞机上下不来的感觉啊。其实呢，就学过去之后，这种特别不适应的这种感觉呢，也会减轻啊，就他也不会觉得这么难懂。那我们看一下啊，遮破有为法当中分了两点，第一个呢是破这个身住灭的三法相，第二个呢是破这个以此呢能够破事相有为法，就是这里这个事相和法相，其实我们在前面破虚空的那个时候是跟大家做了一点介绍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再提醒一下，法相就是说的这个一个事物的特征，对吧？你就像这个人是什么特征呢？知言解义。这个树是什么特征呢？有枝有叶啊，就是讲到它身上所具有的一个特法。事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本体，对吧？我们平时说就是这个事物本身。事物本身的话，其实人这个我们也只能说是从这一类的这个角度上嘛，就是所有的人都算人。那每一个的人的字体的话，都属于在事相的范围。所以说这个事相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总括的概念，它把整个人，大人、小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全部放在其中嘛来说啊，它的事相就是指的它的本体，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概括性的啊，有个概括性的。那么它的特征，那我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具有知言解义的特征，就好像天下的树呢，它的本体都叫做事相啊。那么它有枝有叶的这个特法的话，就叫做它的法相。那它的名相是什么呢？就叫做树啊，这个名称就叫做树，起了树的名字，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在温习一下。那这个地方呢，说破生住灭三法相是什么意思呢？就任何一个法，它都有生住灭这三种特征。所以这是从它的这个有为法的特法上来讲。那么有为法的本身就是它的事相，就是我通过破除了生住灭的三种法相之后呢，以此就能够破除事相本身的这个有为法，就是把有为法的本体，我如果把有为法的三个生住灭三个特征都破完了，那有为法的自本体的话，自然就不可能是有一个实有的存在，所以自然就打破了对方宗派想借用校正来借用佛陀曾经亲口宣说的这个角度来证成的一切万法不可能空，因为有为法不可能是空性，无为法也不可能是空性的这个观点其实就被打破了。那么那具体来看啊，破生住灭的三法相它是从哪些方面呢来进行分析的，分了这个总破和别破。总破当中呢也分了三方面，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并不多， 就有两段宋词还是很好消化的，意思也不是特别难理解，但是它也是需要，就大家会发现，其实中观中的智慧呢，确实非常殊胜。它一分析以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平时自己的分别念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粗大的，从来都没有细细的想过。但是呢，中观宗论师的话，他如果说对方真的执着这个法是常有的，是实有的，是不空的，是这个不毁灭的，那么中观宗他会从这个细微的这些环节呢，帮助你仔细的分析，你以前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误认为呢这个法是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的话，它并不像我们显现的那么坚固，那么牢不可破。其实的话，它就像纸老虎一样的，你稍微一观察，发现这个法其实是如梦如幻的自信，是很难真实安立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所以说这里呢，今天学习到呢，其实就学两段宋词。第一个呢是观察有为无为而破，第二呢就是观察分散聚集而破。当然第三个课伴还有呢，就是观察有无其他法相而破，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课才会讲到。首先来看一下这堂课说观察有为无为而破呢，他说若身是有为则应有三相，若身是无为何名有三有为相。这一段的这个总破里面的这一宋词的话，他呢就发到了一个太过，虽然说他后面没有一个持续啊，但是我们在下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当中呢，还会根据他这个思路呢，就会往下面再推一步呢，会得出一些呢这个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些过失。他首先这个字面上是什么含义啊，我们看一下，若身是有为则应有三相呢，就是如果你承许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的这个三相当中的这个身，它是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对吧，它到底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这三个法相当中其中的这个身呢，它还是有为法的话，则应有三相，那么它一样也需要有生住灭三相。这个就变成了就是这个有为法本身不是有生住灭这三个法相吗？那我们问的是说它其中这个身还有没有，是不是有为法，这个身的本身如果是有为法的话，那它就应该还要有生住灭这三相，就变成了要有生之生、生之住、生之灭，还需要有三相才能构成这个身的本身是有为法的一个特色一个特色。但是就这一点的话，它是不合理的，这个情况就等于是给对方发的一个太过一样，发的一个太过一样。可能道友们会说为什么这个身呢它再有这个三相就会成为太过呢？其实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会具体的再去分析，就如果再追问起来的话，那我们就问了，那你的这个身之身的这个身身的话，它还是不是有为法？如果它还是有为法的话，那么它会有一个必须也有一个身身之身、身身之住身身之灭的这个三项，最终就会变成呢再往下依次类推，就是身身身之身生生生之助我这样讲不会晕了吧，它这样子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法相无穷的过失法相无穷，就你们思路上搞清楚就行，依次往下推，那是吧，有为法有生住灭三相，那我就问了这个身呢它是不是有为法，它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如果你程序它是有为法，那么它还应该有生住灭三相，那么它第二个这个生住灭三相的这个身，它是属于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呢，如果还是属于有为法，它还应该有生住灭的三相，这样就变成了这个生生无穷的那种的过失。那住也是一样，灭也是一样，就会出现法相无穷之过失。当然这个法相无穷过失呢，在这段宋词里面是没有体现的，它就是发太过，发到什么呢，如果你承许的这个法相三法相当中的这个身呢，它也属于有为法的话，那么仅仅这个身也应该有身住灭三相，但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住呢也会有一个住之身、住之住、住之灭，灭的话还有一个灭之身、灭之住和灭之灭，这种讲法的话其实不管是自宗他派都没有如实承许过，那佛陀也没有这样来承许过，所以这个本身就已经成为过失了，更不要说我们后一步的话继续给他往下推的话，就成为一个法相无穷无尽的过失，这个呢本来是后面的宋词会发出来的太过。那第二段说若身是无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承许这个法相的生住灭中的身它本身是无为法的话， 和民有为相，那怎么能把一个无为法安立为是有为法的法相呢？啊，有为相就指的是怎么能把它安立为叫有为法的法相呢？这个就不合理了。那大家可能说，无为法的话就是，如果安立为无为法，为什么就不能代表它是有为法的法相？你看我们这样分析嘛，假如说这个生住灭中的生是无为法，那住也是无为法，灭也是无为法。三个无为法聚合起来的话，突然这个法就变成了一个有为法的法相，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嘛，对吧？好像就是我们讲到三个虚空建立合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呢这个沙子里头本来就不可能榨出油，你把三颗沙子呢聚集在一起的话，它就能出油吗？啊，所以说呢，如果生住灭这三个法本身都是无为法啊，那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就能成为有为法的法相，这个当然是更难安立的。这个思路的话应该是大家的争议不太会大啊，争议不是很大。那上师仁波切也说嘛，如果你这样程序把这个无为法也可以作为有为法的法相的话，那我就可以随便说了，我说这个有为法柱子的法相，我可以说是它是虚空啊，它是这个无知无碍的虚空啊。瓶子的法相我可以说是使女儿，因为虚空和使女儿代之的都是无为法的特征嘛，无为法的特征啊。这样讲的话那整个就乱套了，是吧？这个呢就没办法安立。所以这里呢就是从这个科判的话，它主要就是从你观察生住灭这三者呢，它分别它是属于有为法呢还是无为法的角度一分析，发现有为也不对，无为也不对。那其实呢想要建立呢有一个真实的生住灭的字体呢，这就不太合理了。那最终呢，那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的法相不能见是真本真本体的话，那有为法的字本身又怎么可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本体呢？当然仅仅是依靠这一个诵词啊，是没有办法完全打消众生相续的这种实质的分别念的。那我们下面呢继续从其他的角度还要再破。下面的这个科判的话主要分析就是观察分散聚集而破。观察分散聚集而破呢，它的特色就是说把这个生住灭这三者分散，就是生呢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生法这个不是住，然后呢住呢就是单独的住法，不是生和灭。灭的话就是在灭存在的时候的话又没有生和住。它是这样的一个，它是主要是别别存在呢分散的这种方式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能不能安立有为法的真实存在。然后呢聚集就是说，如果说这三个法的是同时聚集在一起的，就是生住灭这三法，就像呢我们把一个东西呢给它捏在手里面啊，把这三个东西捏在一起呀，同时呢聚集的这个方式，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建立它是有为法的法相，也是法相，不管分散的角度来说还是聚集的角度来讲都不能安立。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想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分析方法？其实这个分析方法啊，咱们现在因为用的都是佛教的专用名词嘛，其实的话它这个方法就是说的通俗一点，你必须得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你必须得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就说嘛，你如果说这个有为法具有生住灭三相的这个法相，那这三个法相的话，它是同时在有为法的身上产生呢，还是别别的方式在有为法的身上产生？什么叫别别呢？就是这个有为法它有一个阶段它处在生的状态，有一个阶段处在住的状态，有一个阶段处在灭的状态，就是别别嘛。然后我们总体的话，因为它身上在不同的阶段呢有这几种相的缘故，所以我们总体都把它叫做有为法的法相。我可以这样安立。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它整个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法呢，它是在恒时都是处在三种法相，就是生住灭三种法相一起呢在它的身上体现着，我才能说这个生住灭是这个有为法的特征，对不对？其实我们仔细去想想的话，你也无非就是只能用这个分散和聚集这两种方式呢来去理解说有为法呢它的生住灭的这三种法相是怎么在这个有为法的本身上面去建立的，是吧？那我给他才建立了，才给他安立了这个三种法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嘛。那这种分析方法粗大的角度上来讲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说如果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分散可能好安立一点？因为一说聚集的时候，这个生住灭同时存在呢， 道友们可能那个分别念一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被非他，被这个发太过啊，很容易被别人发出过失来，脑子里就已经有一个反应了。那如果是从三个阶段啊，比如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人吧，他有最初出生的阶段，有中间安住的阶段，有最后死的阶段啊，这样分散的话是不是比较方便呢？其实这个就属于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粗大的一种分别念。我们看一下这个观察分散聚集，他是用什么思路来破呢？他说三相若分散，不能有所相啊，就是实际上他就没有办法安立为是有为法的这个法相了，所以说不能有所相，其实不可能成为这个法相的。云何于一处一时居三相，这是一个反问句，其实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三相呢它是一处一个时间聚集的话，云何有，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同时具足的一个身住灭三相呢？其实根本找不到，是根本找不到。这个呢就是破了聚集的那个角度，聚集呢实际上是用了一个反问句，换句话来说说啊，如果三相若同时的话也是不能有所相的，就是它很难建立它的这种法相啊。那具体来说，为什么这个三相分散安立，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有为法具有身住灭三个法相，那么它分散安立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身的阶段它是身的相，因为是分开的嘛，分散就是它是分开的，那么这个有为法它是有身的相，然后或者呢一段阶段呢它是有住的相，或者就是有这个单独灭的相。那么就像上师说的，它有身的这个时候呢它没有住和灭，他们是分散存在的，分散分开而存在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只有身相的没有住灭的这种特征的这个柱子呢？可能找不到，肯定是找不到的。那反过来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只有住相的却没有生和灭的这么一个柱子呢？一样的啊，那灭相的话也是以此类推。这是呢这一段的这个分析方法，可能有些道友还没有完全解除疑惑，说那我不能够，我不是说他只有身不可能有住，他以后会有住，或者我不是说他永远只有住，他以后住完了还会有灭，我这样程序行不行？就像我们平时的习惯性的思维觉得说你就像一个孩子，他最初有出生嘛，中间他长大呀成熟啊，到最后他老了完了以后死了，他死了，这个不是他的身住灭三相这样分开安立呢？这样能不能建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一个概念。我们细节分析的时候，你说这个孩子出生，你把他的身相建立在多长时间？如果说就是从他这个从母胎这个是从怀孕期就开始算呢，还是说他从母胎呢十月怀胎之后他生出来的那个瞬间开始算他的出生期，你到底安立他有多少个刹那，多少分钟，或者说多少个小时，还是或者说还是多少秒，你得要说。那他从什么时候可以算是住相，就是比如说我陈许的话，他在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安立住相，那么这个身相安立两个小时的这个依据是针对所有的法都可以这样成立呢，还是只能针对某一个法可以这样成立啊？就包括我们说天下的孩子这个人类的孩子的话都是胎生的特色嘛，都是胎生特色，那有一些母亲可能他这个早产，他怀孩子七个月他就出来了，有些的话倒是呢十个月的话他才出了来，有大部分呢八九个月就出来，那他出来的这个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你到底把身相的话能建立在多长时间，他有没有一个，因为建立法相的话它是具有周边性的，对吧？如果你要是说最初的出生就是身相这种建立方法的话，那么真正的落在实际上面，那到底他需要安立多长时间的阶位才能算得属于身相的范围，那个时候没有住相没有灭相。那住相是从什么时候才安立呢？是从出生完了以后就可以安立，一直到他老死之前是这个阶段来安立。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是否能承许他只有住相没有身相和灭相其实这样一细想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也比较麻烦。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从他出生起那个瞬间就安立住相，到他老死之间都是住相的话，这个小孩就不能长大了，他应该一直安住在他出生婴儿的那个状态啊。那如果有变化，为什么有变化呢？是因为他最初出生婴儿的这个身体呢 他已经在刹那生灭的在变化了，是不是？他自己用我们现代人的医学角度，是不是可以叫做新陈代谢呀？他是有他自己的新陈代谢，所以才会从小长成青少年啊，最后长成壮年啊，最后呢又开始衰退呀、啊。他这种过程的话，难道都是注吗？这个注就很粗大，因为其实明明白白这个注里面它是有一种千变性和幻灭性的，你又不敢承认的话，就说注相呢，这个分散安利是什么？生相的阶位的话就没有注和灭嘛，注的阶位没有生和灭，灭的阶位没有生和注。那我们这一生的这个安住，如果你是这样来程序的话，他就没有生和灭。这个孩子的话，他就一直会安住在他出生婴儿的那个阶段，一直活好多年，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办法变化。所以其实大家只要稍微的细想一下的时候，发现生住灭分开安立也是很麻烦的。尤其这个住相确实就很不好解释嘛，其实住相就很不好解释。那到了最后的话，死末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先不考虑后世的问题，就说他一口气上不来断掉了，那就是死末了。这个的话好像说那这个也还算过得去，但是这个住相的话会比较明显。其实为什么说觉得死末的那个过不去，因为死末本来我们就觉得那是一刹那的事情，你会觉得好懂。但是呢，这个住相的话是我们平时粗大的概念，觉得生住灭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说瓶子也是这样嘛，从工厂里产生出来的那个时候是生，然后它一直存在的阶位叫住，最后瓶子哪天给打碎了，那就它的灭。那么生的话可以安立一刹那，那灭的话可以安立一刹那，但是这个住相呢，我们平时呢就是比较粗大的话，觉得这个瓶子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你细细的去看的时候，那道友们可能说，人比较明显，那瓶子的话它一直存在，能不能叫做它最初产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嘛？它最后打碎的时候它还是这个样，它没有变过呀。那我们说嘛，你如果使用过这个瓶子的话，它怎么可能没变呢？它会变旧啊。对吧？很多道友也觉得自己的保温杯最开始保温效果好，后面慢慢的保温效果没那么好了。然后呢，买的这个杯子呢，它本来最开始颜色很新，到了后面用了一段时间啊，你就是经常使用摩擦，它外面的漆呢也开始有点掉色呀、划破呀，它就没有像最开始看的那么新啊。难道这些的话都不能叫做住相啊？它实际上还是属于在我们粗大的概念当中，是属于安住期嘛？安住期的话有没有变化呢？还是有变化？那这个变化什么导致的？肯定有它的生灭相才能导致的，是不是？如果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分散的话稍微细致一点观察，其实这个三相分散而住的话，安立为法的法相其实很难成立，就是生相的时候没有住灭，住相的时候没有生灭，灭相的时候没有生住啊。其实整体要这样去程序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它会有一些问题在。不好安利，不好安利。那么如果说，那可能有些道友说，那法师刚才那个讲法好像住的过程当中又有生又有灭，那我程序它聚集的方式存在行不行？就是每一个有为法，它生住灭的这个三相呢，不是阶段性的出现的，而是在同一时间生住灭三相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存在在它的这个本身当中，所以把它界定为呢是有为法的法相，依此可以成立有为法真实存在，这个可不可以呢？那我们又分析，那你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刹那当中，这里就叫做云和雨一处，一处就是说的在同一个地方、一时在同一个时间聚三相，生住灭三者同时具足。那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三种法相它特色不一样。生相它不是住相吧，它生相的法相是产生，住相是安住，灭相是毁灭，这三者的话它各不相同啊，怎么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在一个法上面同时存在？就好像我们说就说我这个辅导员，我这个法师袁涵，我同时又生同时又住同时我又毁灭。那尤其是生和灭这两者，生的话是产生出来的这个意思，灭的话是毁灭不存在了的意思。就好像这个有瓶子和没有瓶子，怎么在一个瓶子上面同时去安立呢？说这个瓶子既是有又是无，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对吧？这个更加的明显的就有矛盾了。所以我们仔细一分析就发现，哎呀，好像这样一说起来，这个分散也不对呀，聚合也不对。那这个生住灭呢？ 其实这样说的到底应该怎么安利，就虽然是大家现在基本上能认同，从圣意实相的角度啊，这样一分析呢都不合理，不合理的话就能抉择到，哦，其实有为法的三相也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只是名言当中的一个粗大概念的假例，那也从这个角度的话直接就可以抉择到有为法的本体呢也不可能是真实实有的自信，它是可以落到中观宗的真正的这个落脚点上啊，想要给后学弟子或者说有缘众生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让我们以前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实质啊，执着这一切万法都是真实实有存在的，所以我们在里面拼命的去求取啊，在这里面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患得患失啊，这种得失利害，其实当初都是源于认为这个法真实有才会产生的，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已经接受到说这个法不是真实有，它是一个梦境当中的如梦幻一般的自信的话，那当我们的这个在入行论里面可是讲过的，当我们的修力没有那么这个到位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有一些修行空性的这个智慧力或这种修习的串习力还没产生呢，你可能对于梦幻般的东西你也会升起一些留恋或者单恋的心，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梦境当中梦到一个很庄严很漂亮的女子，可能你在醒觉位好几年当中啊，你想起那个梦你还心里面说就对这个知道它是梦境里面的其实不存在，但是你还会有点恋恋不舍的这种贪执心，其实还会有，这个就属于是没有修力的人，但是的话他终归是不可能想到说我去跟梦境当中的那个女子的话我有没有机会去把她娶回来呀，与她这个娶妻生子的那个这种想法，这个是不可能有了，对吧？因为你已经确定无疑那是你梦境当中做到了一个迷乱的一个梦嘛，那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就指的是我们在了知的这个层面上懂得空性的意义的话，其实它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服自己的强烈的实质心，压服自己的那种想据为己有的这样贪执，这个是可以起到压服作用的。但是如果修力不够的话，你可能对哪怕是梦幻中的一些景象，你像现在的人他看电视明明知道是假的，明明知道是虚构的还是会随着里面的人这个怎么说呢，故事情节升起贪婪心啊，升起各种情绪，就是因为他对之力弱，他知道假的他也会随他的这个经而转，这是他的对之力弱的一个问题，对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说随着我们长期去修习空性，我们的对之力或者我们的见解越来越稳固，越来越确信无余一切万法，怎么样去观察确确实实都找不到丝毫的真实性可得，这个在相续中的这个越来越它的那种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对于世间当中一些迷幻的现象，一些虚假的现象这些东西的话，你的执着心会越来越淡，就不会像先前一样知道是假的还会有那种想贪的那一种苛求这个的话就会起到作用，所以修行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我们讲到这些方面的串习，那你们平时的话经常借用密宗的一些窍诀上师教授过的密宗的窍诀，要常年如一日长期的这样去串习的话，一定能够对相续当中各种各样的实质的话会起到一种根本性的毁灭的作用，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那这个问题这里分析完了之后呢，本身当然是这个宋词这里就抉择完了，抉择完以后可能大家又反过来会纠结说，那毕竟名言当中佛陀也承认，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教的密意佛陀他并没有说承许说有为法具有身宗面三相是在圣意当中去承认的这是我们懂得佛陀的密意，只不过是小乘的有些这个小乘行人他们没有懂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佛陀真正的密意说有为法具有三相只是在名言当中来宣说的，只是不经观察之下呢承许名言有这样的一种如幻的显现来宣讲了它的一些特征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那这个身住灭的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因为毕竟佛陀也承认了名言当中有为法是具有这三相的，对吧？那我们说这种承认的话你就不能够做 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观察，就像那个因果的规律一样，一旦做详细观察，发现这个因灭了生果也不对，因不灭生果还是不对。但是的话，名言中不经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因灭果生，它就是名言的一个自然的法尔。同样的道理，一切有为法具有这三项呢，其实我们这样讲啊，生住灭这三项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粗大的一种啊，对这个有为法界定的那个法相。那细细的分析起来的话，其实住相很难安立，因为大家以前学前行都知道了，所有的有为法呢都是刹那生而寂灭的，一刹那当中它完成了生而寂灭的过程，所以其实的话它没有住相。但是的话，生灭之相呢，是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有生灭相，生灭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才是细无常的体，对不对？我们讲的由这个细无常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四季的变化呀，人的这种生老病死的过程啊，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否则的话是很难安立的。那我刚才这样讲，思路懂了吗？就是生住灭的话，其实还是从粗大的概念角度来安立的。如果从细无常的角度来说呢，只有生灭相、住相的话，其实很难安立，就是它一刹那的驻留都不会有，而并不是说在第一刹那是生，第二刹那是住，第三刹那是灭，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呢是说，在一个刹那当中，这个一切的这些法呢，就它是那种生而寂灭、生而寂灭的一个这种自信，这是名言当中无常的这种体性。不管是小乘宗还是大乘宗行人呢，都是要承认的啊，都是要承认。只不过他这种刹那生而寂灭的字体呢，也没有实有而已。那讲到这一段呢，今天的这个要消化的内容就已经讲完了啊，其实还是很好懂的。那因为老人家呢，在这堂课最开始呢，稍许的提及了一点那个关于长断见的问题，但是音频当中以前的老的音频里有。那后面呢，这个中论密要当中的话，他对于这一部分的话，他暂时呢没有放在里面，因为后面我们还会有，比上师当时讲的很简略非常的简略。然后后面呢，上师也说以后的话，像中观专业论啊这些呢还会学。所以说为了满足一部分道友的好奇心吧，就是我这里的话就直接摘自这个中观专业论当中对于长断见的一些大致的案例，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讲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够听得懂啊，消化得了不？回头听不懂的话，那效果也不好，反而又变成了这个法师又讲了一段天书一样的东西，不知所云。这个的话，就你们觉得不好消化呢，咱们就不着急。以后反正学中观专业论的时候呢，终究是会学到的。那如果当场觉得好像这段知识听了以后大概的心里还是有数的话，那也很好啊，就是又补充了一些跟中观相关带的一些思路。那我还是尽量的在思路上面跟大家沟通啊，不讲太复杂。要想清楚啊，什么叫做长断见，咱们先待会儿可能会分析到有三个方面，就是有粗有中还有细的三个方面的长断见。但是这个长断见本身你们要知道，常见和断见的话，它不是在对境本身就存在的，这一点你们心里一定要有数啊。对境的本身没有常断见，一切万法的本身它一直其实安住在它自己的法性当中，除了我们众生自己的错认之外，它自己本身也不落在常边，也不会落在断边。那么常断见，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见解的意思嘛。一旦提到这个所谓的见，它肯定是跟普特切罗自己的相续有关系的，就是它会跟我们自相续有关系。你把这个对境认为它是常有不灭存在的，就落到常见；认为它是不存在的，就是落到断见。所以说常断见都是众生的执着点，而不是这个对境本身所有的一个特色。所以有很多时候初学者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没有分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说这些长断见的时候，可能到有些就特别的迷惑，说一切万法它本来不就是属于是什么显而无自性的吗？为什么的话还把这个作为一种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细微的常见或者断见要破呢？其实的话，不是说我们并不是从法它本身的那个特色的角度去破，因为法本身的特色，这个法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他恒时时安住在自己的自本体当中，从来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只是我们众生自己帮他把他执着为此，执着为彼，有了不符合他本性的那一些执着点，才会成为中观宗的所破。所以中观宗不可能去破万法本身，万法本身从来没有长，也没有断，也没有依异，也没有生灭，也没有来去，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些这个细论的变，这些细论的变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细论变。你以这样的一种细论的执着去认知万法的时候，把它认定为是长或者断或者生或者灭的这些实有执着，所以中观宗才会破，所以破的都是我们自相续的实执。那么这里的话，大家了解了长断见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就要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呢，分长断见它分了三品，一个呢是粗的长断见，还有呢中品长断见，还有呢就是最细微的长断见。首先看粗的，你们要放到第一段啊，放到第一段，第一段，这个粗的这个长断见的话，就是说，这地方给你们简单的消一下文，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吸收，我尽量讲的再简单一些，就是什么呢？执着有时法呢为非刹那心为常见，这个后面的话说，诸如呢认为现在的运不生后运的这个后世的运，或者业中不生果，这个实际上是属于断见，这段是属于断见。按照我念的这个啊，哎呀，可能这里面的逗号看的不是特别明显，这个诸如认为这个地方的话，它已经属于是断见的范围。那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通俗的这个语言来解释，什么叫做执着有时法非为刹那性呢？这个一般是外道的观点，我这样讲可能就好理解一些。这个一般的话，它属于是外道的观点，外道的观点它都没有能够直接认识到小乘所认识到的一切万法无常的那个本性，所以说它认识不到万法的这种细微的无常本性，所以它就把有时法，就是比如说，就有点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吧，我们一般世间人像一点草，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呢认为瓶子就是瓶子，咱们从来没有，咱们的观点是不是觉得今天的瓶子就是明天的瓶子，对吧？啊，今年的瓶子就是我明年用的这个瓶子，我一直用了好几年，它没有发生过改变，这个就属于是非刹那性的那种认知。我的脑子里头是从来都没有过说有时法的话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我是没有这种力量的，就是那种执着最粗大了，这个属于世间平凡世间人的，乃至于有一些呢这个很粗大的这个外道的他们的这个思想，这个呢是最粗的常见。那外道还有一种常见的话，就比如说承认有一个永存的神我，它不是刹那生而寂灭，它就是恒时存在在那里的一个神我呀、常我呀、主啊，这个就属于最粗的常见的范围。那如果说这种最初的常见，我们一般用什么思路去断呢？其实要这样讲的话，这个消文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是有点费劲啊。你看啊，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进他这个地方呢又讲到的这个断见，断见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断见就是不存在前后是因果啊，这最简单了，不存在前后是因果，不承认前后是因果，意思就是什么呢？进一步的说呢，虽然有时法的因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却不生自果，这种的话就是执着为断见，这是最粗大的一个断见，能够遣除如极险悬崖般的外道所执的这种恶见的对治法。后面这句话全真脉不仁波切讲的其实就是他的对治力量，即认定什么呢？一切有时法刹那灭尽，这个就是属于常见的对治法。这句话你们如果说是这样听起来觉得费劲啊，那我不消文也行，我就直接给你们讲最粗大的这个长断见，如果要对治的时候它怎么对治呢？对于不了解有时法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乃至于的话就像外道所承许的这种永存的神我的这样的这种长法，我们在做对治的话，直接抉择一切有时法为刹那生而寂灭，其实可以破掉它就包括这个外道的神我的话，我们说你如果是起功用的话，那你肯定要有变化性，因为这个一般的外道宗派他认为这个神我是万能的主嘛，万能的主，什么一切的七情世界都是他造的呀， 然后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们的这种观点啊，就是万能的一个神我，万能的主，能产生万法。那我们就说嘛，如果说你有这种产生法的这个功用力的话，它能够起到起作用的这种功用性，那它自本体的话一定是有变化性的。就好像呢，因能生果的话，因的自本体肯定是要有变化性的，从那个方面就可以破掉它。所以就借用我们小乘行人所认定的有时法刹那生灭，还有的话就是啊，这个就是因能生果，像这种的因缘的话，就可以破掉这个粗的这种常见。那如果说对于这个啊不承许前后世的话，那我们直接用因果的定律就可以破掉，或者说正成前后世存在的这样的道理，就可以破掉对方的这个粗大的断见。这是呢第一步啊，这是第一层的粗的长断见是什么，然后呢相关带的对治法是什么，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中的这个长断见。中的长断见的第二个三段的话，但是我现在觉得不消文也可以吧，可能我直接这么讲的话大家反而好消化一点。一般我们说的这个中的长断见呢，它主要就是常见的话主要是属于像比如说像有不宗、金不宗还有唯识宗他们所承许的一些这个执着点。你像有部、金部他们不是承认的二为实有，对不对？还有呢唯识宗承许的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本体实有，这个就属于是比较是属于中层的，就细微一些的这样的这个常见，它还没有断掉啊。因为这个法的本身其实没有一个实有的二为，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心识，都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执着点所构成的，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中等的常见。那么中等的断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呢？它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乘的有部、金部的话，他们认为这个细无常的那个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是存在的，但是粗大的这些法是不存在。他说的不存在就是指的是直接不存在的这个含义，这个就落到了断边。那么作为这个唯识宗的话，他认为遍计所执的这些法是不存在的，本来就没有，这个的话是他落到了一个中等的这个断边。那如果是这些法如果要对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直接是用什么呢，中观自续派的这个观点，一切万法在圣意当中是空性的，名言当中有它如梦如幻的显现，直接是用这个思路就可以来破掉。就是当我们说这一切万法的话，圣意当中其实它是空性，是不是实有的，就直接破掉了小乘的有部、金部的这个二微，以及破掉了实有的阿赖耶识，那就破掉它的这个常见的那个执着。那当我们说其实它在名言当中呢，它又有它如梦如幻的显现，就破掉了他们认为这些粗大的法和遍计法在名言中也不存在的这一种中分的断见啊，就是用这个名言中如梦如幻的显呢来断除了这个断边的这样的一个执着，然后用他圣意当中的空性断除了呢他执着二微存在或者阿赖耶识实有的这种长边的这样的这个执着点，这是中等的。那还有一种更细微的长断见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比较细微的这个长断见的话就是属于中观自续派的这个观点了。他因为分了二谛嘛，分了二谛的这种观点，他说是圣意当中万法空性，名言当中万法存在，名言中万法存在这样加简别的这种案例其实属于最细微的常见。那执着呢圣意当中不存在属于最细微的断见，这一点的话用中观宗的因尘派的主要的观点呢，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实相大空性，就可以破掉它细微的长断二边。大概的思路啊是这样子的。当然呢这个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上神波切呢在这堂课最开始的音频上面呢是稍许提及这个原因啊，所以说呢跟大家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道友们也觉得刚才这一段我又听不懂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学到后面的话，你们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很好消化的，那就是再多去了解一些各宗各派的这个观点以后的话，再去了解的话它就比较好消化。好，今天我们这堂辅导课呢就先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